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在法国是 René Descartes， 英国是 Francis Bacon。 我所受的训练呢，不是把英国跟欧陆分开的，我所受的哲学的训练是告诉我了，17世纪呢是理性主义 René Descartes、 Francis Bacon 还有别的 Leibniz 跟 Spinoza。 那理性主义呢，它采取了一个柏拉图的那里来的一个 idea， 就是人的理性本身有一些的 ideas， 所以呢理性的功能呢，理性的任务呢，要把宇宙解释到非常的清楚 as discrete ideas。 那我是念历史的，所以我主要是把理性主义的精神解释给大家听。假如16世纪的人文主义是要把人从教会解放出来，17、18世纪呢，这两个世纪的哲学，17世纪是强调人的理性，人的理性离开了教会的束缚，自由自主的去寻求真理，去组织这个 organize、这个宇宙大自然给他的很多的 information 或者 impressions 啊。所以不过呢，十七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跟17世纪的理性主义跟18世纪的经验主义呢，是还不好意思完全推翻神。到了康德呢，就没有不好意思了，就全盘推翻了这个神在人在自然里面的权柄 the authority 啊。这个是我从 Van Til 的立场来分析啊，这个17、18世纪，意思就是说呢，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呢是抗衡的。虽然中间有一些好朋友，比方说马丁路德跟人文主义者 Erasmus 有通信的，可是人文主义基本上是追溯到希腊柏拉图跟 Aristotle 的哲学，宗教改革追溯到 Augustine。最后是圣经，耶稣跟保罗的神学。好，所以到了17世纪的时候呢，你就慢慢就看出来神的道跟人的思想慢慢的分析，尤其是到18世纪大概1710先后。所以17世纪的这个 Bacon 他跟 Descartes 他讲什么，他说人呢要用归纳式的思维方式 Inductive method of thinking，归纳式就是化零为整， start with a particular， go to the general。 今天西方现代科学跟西方的教育只允许人用归纳式的啊，你做实验经历，小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可以探索很多东西啊，然后慢慢他自己会归纳这叫归纳式的思维方式。其实呢，在希腊的教育的理想里面，人的思维方式有三种。归纳式是化零为整的，也就是现代科学的。可是现代科学跟杜威的教育学呢，太过分强调归纳式是唯一合理的。除了归纳式以外，希腊的教育理想告诉我们还有推理的思维方式 deductive 啊，演绎法 deductive， 就是说呢，有了大前提，有了宇宙世界观，有了大原则，然后再把这个大原则应用在细节里面，化整为零。第三种的思维方式就是辩证法 dialectic， 这个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啊， 这个希腊的思想里面已经有这个辩证，就是正反合。那这三种的思维方式，归纳式的、演绎式的跟辩证法呢，在希腊的传统里面都是恰当的 appropriate 的，都是合理的 reasonable 的思维的方式。问题是在这个西方现代的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推行之下呢，归纳式的思维方式变得是唯一的合乎科学的。所以呢，现代的西方人呢很不会怎么用演绎法来思想，所以没有 big picture， 只有一棵棵的一棵棵的树，没有森林的，没有 big picture。 基督教应该是有很好的 big picture， 有大原则，然后呢我们要做的任务就是化整为零。神学怎么看文化，怎么看艺术，怎么看音乐，怎么看文学，怎么看哲学，怎么看科学，怎么看法律，怎么看婚姻啊，化整为零。同时我们不拒绝归纳式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让归纳式的思维方式 out of control， 失去控制，自由自主的。在社会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们大部分是似懂半懂，不完全懂辩证法啊。但是呢，辩证法就是唯物辩证的教育所教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好处，很会辩论，也很会写文章。一件事情不光是看两面，可以翻六面、十面、十八番都可以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不过不要忘了还有归纳还有演绎，这三种都是合理的思维方式。 OK， 那在理性主义17世纪的时代呢，人们基本上还是很虔诚的，至少口头上承认宇宙有一个神，他创造万物，所以呢神所启示的是合理的，是合乎人的理性的。那我再说，理性主义的问题是人把理性离开了神来用，所以变成人的理性就成为宇宙万物真理的标准，绝对的标准。这个是理性主义的问题。理性本身应该是善用，好好的用。那在分析一个人的理性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呢，在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都有很多的辩论，都是很有用的参考。理性好好的用，无论是演绎的、归纳式的，在神学方面17世纪呢就有很好的创作，科学、音乐也是如此。我们先从音乐，然后讲科学，然后讲神学。17世纪，17世纪是最后一个世纪呢，有虔诚的精神来处理文学、艺术、科学、神学、政治。我说是最后一次。到了18世纪初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出现，就令整个西方呢就垮下去了。我再说，理性主义的人是人文的，是 humanistic，要把人提到一个在上帝的地位，自主、独立、自由。那在这里先解释一个事情啊，自由啊，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不是随意性，随意性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自由人从来就没有的，我们生下来很多的因素都不是我们控制的，所以自由假如定义为是随意性的话，那根本是一个幻想，不存在的。可是人就偏偏的要以为它是不是有限的，是一个绝对的判断真理的一个的裁判者啊。那这个自主呢，就是罪的 essence， 罪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定义就是自主，离开神。结果呢，西方的思想从理性主义开始，我从人文主义一直理性主义一直演变下去的结果是自杀，也就是我第一天所讲的理性的危机、心灵的危机、内心的危机， 跟意志的危机。Crisis of the mind, of the heart, of the soul, and of the will. 不过在17世纪的时候、西方的社会开始发展了，有这个 urban culture, 有城市的社会，从16、17世纪、发展。葡萄牙、西班牙，后来到了荷兰，都开始在亚洲、非洲有他们的殖民地，西方的势力开始膨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理性主义带给西方的文化还是有一种还有金钱的外貌，那假如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有金钱的内心的一个宇宙观。在文化的演变里面呢，艺术就是美术 art 是最敏感一个时代的精神的，而音乐呢通常是最晚，所以我们要听17世纪精神的音乐呢，要到17世纪的后期，甚至乎到18世纪。这段时期叫做波洛克 Baroque。 Baroque 音乐里面最出名的两个大师就是巴哈跟 Handel。 那巴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就是很代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一个理性抬头的一个时代里面，他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精神是怎么样的。波洛克的雕刻是非常的繁琐美丽的啊，很多细的，很细的。我个人的解释是，波洛克的音乐呢，一方面是非常的复杂 polyphony， 就是两个调可以一起弹的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比方说这个是巴哈的 two part invention， 合起来，上面又来一个，好，两个一起的啊，这个是 two part invention， 另外一首也是这样子的。啊，下面又来了啊，就这个 polyphony 啊，不同的调同时的演奏，立体什么？交叉是吧 ？polyphony 是不是叫立体交叉？啊，这个字子李旺杰博士在不在？ Polyphony 中文怎么讲？复调啊，复音或者复调。好，好，那这个是 Baroque music 开始用的。可是呢，我个人对巴哈的看法是，他在这个17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了，已经150多年了，他生长在德国，路德宗的德国，他每一首的作品上面都写 SDG 在上面，唯独神的荣耀，荣耀唯独归给神的意思啊 ，Soli Deo Gloria。那所以他当时的一个宇宙观呢，是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有条理的，有 order and structure。那当然，巴哈写的音乐是充满着感情的，可是呢，他给后人留下来的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架构。刚才弹的两首都是有非常，每一个字都有意思的，不能漏掉一个字的啊，不能拿掉一个字，这就没有意思的。同样的这一首呢啊，大家可能会听过的啊，叫什么 Prelude No. 1 in C Major， 第一个序曲 C 大调。你说没有什么嘛，一个叮叮咚咚的哈。好，它这个越中有越啊， There's music in the music. 因为呢，巴赫死了之后100年以后呢，法国的 Gounod 听到这一首的乐曲呢，他就做了 Ave Maria 圣母颂在上面。那我再弹一遍，大家可以一面听一面哼那个圣母颂啊。你就听到巴哈的音乐里面100年之后有人可以看出里面的美妙啊。来，嘟嘟巴哈的音乐表现出宇宙有意义 meaning 有次序 order 有结构有 structure， 它在这个 structure 里面它可以有浮调 polyphonic， 然后呢在它其他更雄壮的一些作曲里面更清楚的表达出神救赎的荣耀跟恩典啊。 counterpoint 对，与巴哈同时的另外一位德国人是 韩德尔，不过他住在英国的时间比较长啊。巴哈在一个小教堂里面，一个穷风琴师，每个礼拜要出作品才能够领薪水的啊，很长的一段时间。韩德尔呢是享受了英国贵族皇家的优待啊，在那里写作。但是你同时可以听到韩德尔跟巴哈他那种敬虔。跟宇宙里面有意义有次序，因为有神存在。那这首呢我弹呢，通常我们拿来唱作圣诗，可是呢是在一个不是圣乐的歌局里面，一个 oratorio 里面呢它一首的诗歌，一首的歌Largo 还有变奏的或者呢它一些很美的He shall feed his flock 宇宙里面有意义有次序，因为有神存在。那这首呢我弹呢，通常我们拿来唱作圣诗，可是呢是在一个不是圣乐的歌局里面，一个 oratorio 里面呢它一首的诗歌，一首的 那罕斗最有名的神曲就是 Messiah， 弥赛亚。弥赛亚里面呢有很优美的、很温柔的 Pastoral Symphony， 神是我们的牧人啊 ，something like this。还有变奏的，或者呢，他一些很美的哈、啊、，He shall feed his flock 哈、啊。他有很美很简单的一个调，神要喂养他的羊。当然这个Messiah 最出名的那一首是哪一首啊？啊？这是什么 ？The Lord God Omnipotent reigneth， 全能之神在做王啊。这个 Handel 呢，他只用了20天上下呢，就写完这个弥赛亚，很长的一个神曲啊，饭都不要吃的。所以呢，他的仆人呢，给他端饭的时候，他都不吃饭的。有一天呢，这个仆人呢，他开门了，看见他满脸流泪，他说 ：“But I did think I see the Majesty， 好像看到神的荣耀。”写这个哈利路亚。所以看见这个17世纪虽然在理性主义在世俗化，17世纪是一个社会演变很丰富的一个时代，还有这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在那里用音乐啊来荣耀神啊。在科学方面呢， Isaac Newton 啊，其实 Isaac Newton 所写的神学的著作的数量远超过他物理科学的著作啊。神是创造者，那我们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下这个基督教信仰跟现代，就是早期现代的科学之间的关系。科学之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science 需要三个条件，我再说这个是早期啊科学的啊。第一，人的理性的运作是正常的， Man can reason。 第二，大自然不是随意的，是有秩序的， There's structure or regularity in the universe。 第一，人的理性，第二是大自然的秩序，第三，人的理性跟大自然之间是可以连上关系的。那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就给我们很多很 很复杂很繁琐的这些演变啊，这些不同的理论，无论如何我们不需要跟庄子来问昨天晚上是我做梦看到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看到我啊，这样子就没有这科学的可能。所以无论如何，人的理性或者是感性啊等等，人的理性跟五官跟外界大自然之间呢是可以有一个 correspondence， 因此呢有知识，第一有实验的可能，然后有知识的可能，这三个条件呢都需要有神的存在，神的创造，神的托住才可能的。现代的科学跟哲学就是尝试离开神的存在，神的掌管，来独立的来思想人的理性跟大自然的关系，人的感性跟大自然的关系，人的理性跟人的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展下去呢，是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最后是虚无主义。假如16世纪的偶像，假如用偶像这个字，就是取代神的是人，17世纪的偶像可以说是理性。不过虽然如此，理性用得恰当的时候，有好的音乐、好的科学等等的文化的创造。所以在一个虔诚的信徒所做出来的神学呢，他们会说神的启示是合理的， God's revelation is reasonable。 那神在他普遍的启示，他所启示的是 reasonable 的，因此大自然是有 order， 有结构，有 structure， 人可以做实验，可以观察，可以整理，可以有 understanding， 有理解。17世纪在这种的大环境里面呢，英国的圣公会，英国的教会里面产生了很重要的清教徒运动。清教徒运动深深受了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可是呢它在这个理性文化里面却没有完全向理性主义投降。清教徒运动可以说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加尔文改革中的那个支派，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在17世纪的更新啊，清教徒运动 Puritan movement is a renewal of the reformed movement of the 16th century， 是16世纪宗教改革中的这一派的在17世纪再来一次的更新。教会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更新。那我们说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回到圣经，寻到了真理，圣经翻译，教育运动，还有建立群体，包括政府。17世纪也是一样，清教徒今天留下来给我们的文献主要的是他们的日记 journal 跟他们的讲章 sermons。 当时感谢主没有电视，更没有 MTV 啊，没有 laser disc， 没有 karaok， 所以呢大众的传媒呢主要是牧师讲道啊，所以呢讲章还有牧师留下来的日记都是当时的第一手的原始的材料，很重主要就是这些。当然后来到了清教徒革命1640到1660的那个是后期的。我所讲的清教徒呢是1555，就是玛丽血腥玛丽的时期开始，一直到1620这段时期的清教徒的运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